研究会的决定。
中国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律。
我们就叫我们做个好人，我们就是想做一个好人。
1999年7月20号的凌晨，一群默默的练功人在沉睡中被公安惊醒带走。接下来，在官方的一片打骂声中，他们被迫在中国大地上出名，并由此被推上了世界舞台。从那个时候起，对这个团体的褒贬毁誉、是是非非，在风雨中就没有断过。然而，7年之后的今天，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个在中共国家机器的权力镇压之下手无寸铁的人群，不仅没有被消灭，他们所坚持的信仰还传扬到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广泛的认同和尊敬。这不能不使人思考背后的原因。在中共镇压法轮功之初的2000年，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曾经在报道中写道，但是很少有人去探究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会觉得这个7年前才创立的、目前据说已有上亿学员的法轮功是值得为之付出生命的。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走进一个法轮功学员的家庭，讲述他们在这场迫害发生之前、之中、直到今天的故事。也许这一家的经历能够回答《纽约时报》记者的问题。
这是一个幸福的五口之家，父亲陈汝堂退休前是中国中央乐团交响乐队队长和大提琴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员。母亲陈宁芳退休前是中国中央乐团的长笛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员，曾经在人们熟悉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和电视剧《渴望》中担任长笛演奏。女儿陈英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之后赴美国，师从费城交响乐团首席长笛演奏家穆雷·佩尼兹。1988年，佩尼兹突然去世，陈英改学经济，担任纽约一家公司的部门经理。儿子陈刚和儿媳白品则分别在北京的外企工作。从1995年开始，这个家庭的五个成员先后走进了法轮功的修炼。最先开始的是儿子陈刚。
我正式开始练功是在1995年4月份。
嗯。
一练功以后，马上觉得这个更不一样了，因为那个身体上的感受特别强烈。而且就包括就师傅在书里面讲的很多状态哈，我自己马上就体验到，比如说清理身体啊等等，法轮转啊等等这些，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简直太了不起，像奇迹一样的，所以我赶快也让我家里其他人呢，让他们也练。
开始呢，我是对于儿子的这种好像不好意思，这种说他都跟我们讲这么多回了，他讲去我们就去听听看，正好那时候呢就有一个办这个九讲班，就看录像带，然后我们就去了。哎，去了以后听了，我就觉得挺好的，特别是这个真善人，我觉得很打动我的心，因为好像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大陆那么多年已经听不到这样的话了，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了。那么这个当中也是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先生就在听课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烟就戒了。
抽烟抽了30几年，当时来说已经是30几年了，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下乡就学会了，这后来就哎呦，很多人都烦那个烟味，家里也不让抽，那我就跑到阳台抽，或者是到排风扇去抽，这后来也真想戒，可是怎么也戒不掉，各种办法戒不掉，就说这个瘾太大了，就是好像很有节奏似的，一到个把钟头非抽不可。那么那次看了老师这个讲法录像，那就讲到那个抽烟真的不好。老师说你想戒，这次你就是个机会，我可以帮你戒。至于老师是怎么帮，我 我也不知道，只不过是这么一听觉得也有道理，我倒是要是能戒多好。好，就是这样，这个两三天就是这个状态吧。到时候又想抽，但是一抽那个烟味儿又是不对，所以最后一次就是录音的时候，乐队录音的时候，好吃晚饭，晚饭后一个烟一个个在冒烟咕咚的都在那抽，那个在录音棚外面，那个好，我也憋不住了，抽，拿出来一抽，还是不对，然后我就哎，不抽了，就这一扔，这个第二天呢，连想都不想，那个瘾好像就是突然就没有了。头两三天还是照样那个个把钟头就犯那个瘾了，就要抽烟味不对，就是这一扔，就那个第二天一点想法都没有，一点抽烟的那个想法欲望都没有。哎，那我就戒得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自然，那不想了那多好啊。那原来还听说人家戒了烟了好几年他还想呢，我说这倒干脆啊。可是呢，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在我脑子里头，就是说我是看录像，那录像放完了，他人家又把那个袋子要拿回去了，拿回去了，那个录像跟我什么关系啊？哎，这个想不明白。但是呢，我可以就是从自己练气功的可以理解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气功啊，这个不管它是气也好，功也好，你是看不见的。可那看不见的，可是它事实上存在。这下我可真是遇到一位真正的高级的气功师了。当时我真是就这么想啊。
这次神奇的戒烟经历使陈汝棠一家感到了法轮功的不寻常，从此认真对待，除了参加集体练功之外，也开始每天阅读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转法轮》，并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
我原来盘腿啊，这个双盘是很困难，所以就啊练，哎，有一个阶段就停留在这个十分钟这个状态。有一次这个发水了嘛，车人都不愿意下车去推这个车，那个我就带头。我后来那个司机说：“你看，连老先生都带头推了，来，小伙子们，来来来，我一起推。”这不就推过去，不就解决了吗？像很多这个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些事情啊，你就按照那样去做，所以呢，这个就其实就是修炼了。那么这些呢，哎，有一次我发现就是一下就变成20分钟了，就是说，它不是说你今天10分钟，然后练一个月，你能11分钟12。它也不完全是这样，这个呢跟真是跟你那个是不是真的修炼，跟你那个心性的提高，我觉得是一致的。然后就是那自己那么去学法，去看书，然后去练功，按那个要求去做的时候，那果然不到3个月，那我身体就好了。那么这个就说明那个，就像老师讲的，物质和精神其实是一性的。
我每天在公司耳朵里听到的都是同事，就是那些女孩子跟我讲要买什么名牌啦，又是又交一个朋友啊，全是这些东西。但是到了就是学法的那个学法点上，跟同修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所讲的都是我今天遇到了什么事情，我怎么向内找，我怎么做好人，我全都是这些。我就感觉到他们真的特别的正，就是一个字正，让我特别的感动。我觉得啊，做这样的人很好啊。
我很记得哈，她可能有一个女士，她也就是30多岁吧，她有一个女儿，他们家三口，她和她先生和女儿，他们是住在工厂的一个厂房里面的厂房的 basement 里面，那里面常年就是泡着水的，然后弄不好的时候那水都甚至有就是说1-2尺高啊这样。 但他们就住在那样的地方，他女儿就是因此还得了那种不治之症，所以后来是因为练法轮功练好了嘛，所以他们才能开始修。但就是说他们住在这样的情况下哈，他们居然在这个工厂里分房子的时候，他们一点都不去跟别人去争，所以他当时这个交流我非常的就是很打动我，我到现在都还记得。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法的这个威力吧，就是说好像能够把所有的人哈，当然他们讲的故事啊，都是很多时候都是这个日常生活中每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怎么样去找自己，怎么样去修。所以举的例子也是方面都有，就觉得反正这个法的力量啊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不是一个像我本来哈就看一本书，它就是讲一些道理，它有非常实在的这么一个力量。所以啊，我觉得我可能可以说是那时候开始进门吧。
在90年代中后期的那段时间，许许多多的个人和家庭也像陈汝堂一家一样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在全国几乎所有的公园绿地和小区，清晨都能见到练法轮功的人们。
这个法轮功能够红传这么快啊，它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那个祛病健身效果非常好，因为它是做一种气功嘛。第二呢，就是因为法轮功它是一种修炼，它不是一般的气功，它是讲那个真善忍呢、啊，它是把那个中国人那个心底里的话，那种跟中国传统文化讲的那种，就是说佛家的道家的非常隐藏非常深的那种最美好的一面，给这个联系起来了，给揭示出来了。所以很多人找到这个真善忍这个法理以后啊，就如何自保一样，就是这么多年来他就能够一直能够修下来。而且呢，法轮功它是一种实修，它不光是一种理论，它是在修炼当中啊，你自己就会感受到各种包括一些神奇的现象，一种心灵的感受，一种道德的提升，那是你自己那种美好是你自己能感受得到的。所以正是因为在这种实修过程当中，人们慢慢走过来，所以他就感觉这个法真好。而且呢，他对这个法的理解也是一步一步的，从身体的改变，这个道德的这种升华哈，人会他就会越来越真实，他就会越来越相信，因为他觉得他走在一条正路上。
但是陈汝堂一家在法轮功的修炼中获得的平静和愉快生活，却在1999年7月20日被突然打破了。
印象蛮深的，当时好像是晚上蛮晚，大概是9点、10点、11点的样子吧，然后就看到明慧上面的消息说，全国开始大规模的在30多个城市，当时那一条消息是这么讲哈，30多个城市开始抓这个练法轮功的，很多是辅导员。那我一看到这消息以后呢，我马上就给我们家北京家里打电话，打去呢，当时我记得是我妈妈接的电话，我就说，哎，我说听，我看到我在网上看到这么个消息，她当时在回答说，哦，她说，哦，那怪不得阿刚还没有回来，
因为我是这个地坛那个练功点的辅导员，其实就是义务教功，他们就以为我是头。那就7/20的当天呢，我练完功以后，在回家的路上就被派出所的警察就带到派出所去了，然后也不告诉我家里人我是怎么回事，然后他们都不知道，以为我就是练功怎么就不回来了，还得上班呢，然后也不让我呢通知我的单位，所以谁都不知道我哪去了，然后甚至那个我家人给那个派出所打电话问陈刚哪去了，他们都不知道。其实我就在派出所，那个接电话的人还明明知道我在那。
对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
从7月22日开始，全中国的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每天充斥着批判法轮功的文章和节目，法轮功学员一夜之间被推到社会的对立面。从街道、派出所到单位的领导，以及工会、妇联等一系列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机构，开始轮番出动，要求法轮功学员公开表示放弃修炼。
就跟我们谈，但是当时他们好像重点就放在就是说党员不许练法轮功，这样。所以在找我们两个人讲的时候，他就不让我说话，你不要你说，老陈，你是党员，你得讲什么。
我就跟他们讲，你看你们都看见我原来我是什么脸色，原来我是多么的瘦，而且是你看这全乐队 最瘦的。我说不论什么毛选也好，什么马列主义也好，我说他能帮你把身体解决好了吗？没有。我说这个是气功，哎，跟那个正式书这个不一回事啊。再一个，我说我练了法轮功以后，我按真善忍去做，我说这个标准呢，比共产党要求，字面上要求共产党员的那些所谓这一条那一条这个那个的，我说比那个高多了。
当时他们有很多人，好，包括好朋友啊，来劝我们呐、啊，就那你就说你不练了，不就完了吗？然后就省得跟他们，你自己在家偷偷练就行了。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修炼的是真善忍三个字，我第一个字我都做不到，我还有什么好，还怎么说我在修炼呢？那他们听了也觉得有道理，所以后来呢，他们就不来，有一段时候就相对的就，平静了，不太找我们。
法轮功被镇压哈，按照中共的观念，应该是要打这样一个什么团体啊，是几天就给打趴下了哈。为什么法轮功这么多年它能走过来？而且呢，大家已经看见了，就是共产党是不可能把法轮功铲除的。相反，共产党在镇压法轮功的当中，共产党正在走向着解体。为什么法轮功学员他能够坚持下来？这就是一个很多人不理解的。实际上呢，对法轮功学员来讲呢，就是很自然的。第一，因为法轮功他是教人做好人，所以法轮功学员呢，他从浅层次上讲的话，他觉得我做好了，这最就说。大家觉得很有底气的一句话，就是说我做好事，做好人，做好事，这没有错呀，对不对？我不是去，比如说贪官呐、啊，这种贪污受贿的呀，这种黑社会的卖淫的呀，这种搞坏事的人呢、啊，他们不会跑到天安门去请愿，对不对？因为一镇压，一见风头，他们第一个想法就是避风头，对吧？甚至跑到国外去避风头。会上法轮功学员还很多的到天安门去请愿，到这个信访门去请愿。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做好人，做好人没有错，说就是他自己心地无私天地宽嘛，他就是觉得自己还没错，这是第一点，就是法轮功他能坚持走下来，而且能够走出去为法轮功说话。
1999年10月20日，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法国接受《费加罗报》记者的书面采访时，首次公开将法轮功定义为邪教。虽然完全违背中国的法律，但江泽民的擅自宣布却使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再次升级。各地信访办由原来的不接待法轮功学员，变成将学员直接送入看守所拘留。陈刚、陈宁芳和陈汝堂也先后因为上访而被关押到北京朝阳区看守所。
看守所里面那个生活是非常非常艰苦的，我以前我想都想象不到，进去以后就是很小的一个，大概20几平米吧，要住30多人。夏天，
那个很小的那个一个大炕，这么一长条，挤了30-40个人，所以每个人都是这么一点儿。那个号头当然前面他们有3个宽的铺位，然后到以后就是越来越窄。那法轮功学员基本上都是2个人要头对脚，脚对头这样子睡。他的脚放在我的鸽子窝里，我的脚放他鸽子窝里，就像沙丁鱼一样的一个这样排起来，要翻身得大家一起，否则你也翻不过来身，就是这种情况。
那我进到那个监号里头去的时候，有的犯人呢，就是其他的一些犯人呢，不是法轮功学员，他们是法轮功呢，他们还高兴。当时我的感觉是，就是前面一批一批的法轮功学员进去，关一个月要放，关一个月要放，他们做得好，主动的做清洁啊，打扫啊，这些还有就是谦让啊，有能够躺人的位置让给别人了、啊，这个都是按法轮功学员这样的要求来做。这些都给他们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人家那个犯人都还觉得那个很奇怪嘛，就说哟，他是中央乐团的，那常人他有这么一个想法，就好像挺高的地方，怎么他也在这儿，怎么他还能吃得下这些饭，他还能睡得着觉。 其实在我当时的心里，我觉得我也很平静。这个因为好像当时师父讲的法理啊，就是不断的，过去我背经文背得很好，我在那时候被关进去的时候，我基本上经济要旨全部那个时候发表出来的我都能背，所以我每天他那个坐板的时候我就是背这些，我每天就有这个功夫，他坐在那里不让你什么也不让你动，但是你不能禁止我想什么嘛，我就在背经文。那时候也想到那个密勒日巴修炼的故事嘛，我说我那我们比他还是还受的苦还少多了，所以当时思想就是有这些东西呢，也就不觉得这个苦，也不觉得日子很长。
因为法轮它是一种信仰，共产党啊，他在对付这种信仰方面，他一向并不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是无神论，他并不理解这个有信仰的人的想法。那么这法轮功学院呢，他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院，他实际上把这个反对这场迫害，结束这场迫害，揉到了他们修炼当中去，作为他们修炼的一部分了。你比如说过去他们就是集体练功啊，学法哈，弘法，在没有迫害以前，那么有了迫害以后呢，大家就说讲真相成为这个主，成为这个很重要的一种形式，因为佛法无边嘛，对吧？你这个迫害没发生，它有没发生迫害的时候那种修炼方法，那么修炼道路，当迫害发生以后，它有这个迫害发生之下的一种修炼方式、修炼形式，都是要去掉人的这种执着心。其实大家法轮功学院在讲情真相当中都意识到，你看明慧网上大量的这种弟子切磋这种交流文章哈，都是在这种讲情真相当中如何修掉自己的心，所以这是共产党说非常难以理解的。他不管他用什么搞政治啊，用什么扰乱社会啊，很多的帽子什么反动组织啊，来带到法轮功学院的身上，但是法轮功学院自己心里明白，他所做的一切并没有违反这个真善人的原则，相反恰恰是在这个遵从了真善人的原则在做这件事情，而且呢不仅仅是为他们自己，实际上是在为世人做，为别人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按照法轮学院讲，就是说他认为从信仰的角度，从他们的这个自己信仰来讲，一个对宇宙大法，对这个真善人抱敌视态度的人，他是没有未来的，对吧？神是不允许这种人的，所以他们就是有大难在等着他们。这法轮功学院他就是要去挽救这些人，所以就是说佛家嘛，是修佛他是慈悲嘛，讲慈悲心的，他真是就像这个观世音菩萨要去度人一样，他真是出于一种慈悲心，就法轮功学院要去把这个真相，把这个污，就对法轮功的污蔑啊，对这个法轮功的仇视啊，把这种不好的东西从人们的思想当中清理出去。
2000年元旦，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大批法轮功学员来到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抗议。与此同时，江泽民和罗干就法轮功问题制定了新的镇压政策，即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随后在610办公室的参与之下，各地相继建立了所谓教育转化学习班，各拘留所、看守所和劳教所也都接到了限期转化学员的命令。2000年六月的一个晚上，陈刚和陈云芳被突然闯入的警察抓走，关押在北京市公安七处。一个月后，陈刚被判一年劳教，关押在北京市团河劳教所。
这个劳教所啊，在国际压力开始关注这个劳教所的一些迫害情况之后呢，就开始不断的投资进行改建、粉饰，把它装扮成一个学校的样子。那么里边的设备啊，比如说每一个棚间里边都有电视啊，每一个楼层都有新的楼里边每个楼层也都有大平面的电视啊，还有把这个电网拆掉啊，把这个墙上刷上，当时有这个全运会嘛，刷上这个各种运动图案啊。在这个院子里边放养上有鹿啊，有鸡啊，还有其他一些动物吧。有些设备啊，我在清华大学念书的时候，那个学校都比不了。这些表面的粉饰啊，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折磨人的方式上有任何的减轻。其实折磨人的方式他们用的也都很简单，人的身体就是任何一种普通的姿势保持时间长了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折磨。比如说叫强迫人站着，那么站20个小时的时候，就手和脚就全都肿了，脚底神经压迫时间长了是非常痛苦的。 那比如说坐着坐十几个小时的时候，那臀部和腰部啊是非常痛苦的。那么躺着躺一天也许是一个舒服事儿，那么躺一个月的时候，人是背上就开始长疮。当时他们经常在团河劳教所经常采用的方式呢，就是不让睡觉，还有强迫蹲着。
折磨我们那时候是让我们均蹲，
嗯，
就是蹲在地上，蹲在地上一个脚在下面，那样单腿点地，蹲在地上一蹲几一两个小时。但是晚上呢，就基本上是就是说开始是睡得很少，到后来就是有大概连续的十几天就不让我睡觉。你还练法轮功，你不愿意放弃，那就让你尝尝。他就是没别的，没别的，就是他电我电一阵子，然后说怎么样，受得了吗？孩子还扛，那就接着电。他就是电一阵子停下来，然后再电，再停，再电。
就是精神折磨这一面啊，实际上是体现了整个这场迫害的实质，就是整个对法轮的迫害不是因为任何别的什么政治原因啊、权力的原因啊，就纯粹是为了剥夺练功人的对法轮功的精神信仰，仅此而已。在里边进行的主题主他们所做的一切的折磨的目的，最终就是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声明我放弃修炼，就是这么一个事儿。
2001年2月，团河劳教所的一批恶人在警察的授意之下，对包括陈刚在内的还没有被所谓转化的学员进行了疯狂的殴打和折磨。
他们那天折磨我的时候什么都有，有绳子，有那个胶带，这些在那个劳教所里不许有。劳教人你怎么有绳子呀，你能有胶带吗？不许的。但是他们有，哪来的队长给他，警察给他。所以当时把我捆起来呀，先打我，打完了捆起来，然后再就是把这个脖子和这个腿再捆起来，手绑在背后，整个把人像捆粽子一样。那是人那么捆起来的时候，这个呼吸都就是吸不上气儿。然后这还不算，就把我那个塞到那个床底下去，那个床被顶起来了，那他们就在几个人上去往下压。但是当时我怎么说呢，这些来折磨我的人还都是以前是练法轮功的，甚至其中有几个还是我以前认识，进劳教所之前我就认识。有的是打我最厉害那个人呢，是我进劳教所之后开始他也不转化，哎，我们还就是我还帮过他，或者是就是互相之间还是像朋友一样。
很多人我出来之后啊，很多记者也问我说，那你当时你就没必要遭那么多罪啊，就是你说你不练了，出来你再练也没有人管你。那他们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们并不了解中共有多邪恶。假如说啊，一个人就被折磨情况下受不了，说那我就写一个保证，我说我不练了。问题呢，就是这并不是一个结束，而仅仅是一个开始。那你说你不练了，他会继续的说，逼着你说，那你天天说，天天说不练。你说你天天说不练了，那下一步他还会让你，那你当着好多人大庭广众说，那你要能当着大庭广众也说了，他就把中央电视台记者找来，让你当着全国的人说。你说我也当着电视说了，那下一步他让你去转化其他没转化的、没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如果一个人能够按照他们所说的一直这样走下去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的良心一点一点完全的灭绝，直到走向彻底的跟他们一样邪恶，去害人，去伤害人的那种状态了。
在这次疯狂的折磨中，陈刚承受不住了， 被迫写了所谓悔过书和保证书。为了巩固这次所谓的转化成果，团和劳教所专门召开了一次大会。
第二天，那个警察的队长姓倪，召开全队开会，然后呢还跟大家讨论些什么问题，说我们打人对不对，他明着打人了，怎么讨论，你想他能怎么讨论，最后的这个结论是就得扔，就得打，他们认为这样是让我清醒了。所以说警察在这里面他扮演了什么角色，首先这就是他打，他指使人打，第二打完了以后他明知这个事情他还就说要继续这么下去，而且开完会以后他又打其他的人，所以就绝对是警察在后面在操纵这个事情。
他召集这个会包括你吗？
包括我，那天还做一件事儿，给我唱同一首歌，同一首歌就是在劳教所里面就是这个作用。
这个时候，一直被监视居住的陈汝棠和陈宁芳夫妇在女儿的帮助下来到美国，一家人开始同心协力营救仍被关押的陈刚。
我记得当时我们做的其中一件事情吧，就是到处去征集签名。我妈妈呢，就是她会讲一点英文，但是在国内因为没有用过嘛，所以呢就是还是蛮有障碍的。但是她请我帮她准备了一个一页纸的，就是大大的字哈，那个可以看得清楚，一页纸的一个就是说怎么样简短的能够跟人家讲法轮功是什么，然后陈刚的这个例子，然后就是说请别人签名。准备好了以后呢，我妈就拿着这张是英文的嘛，因为主要是在这边这个西方人呢他们不会听中文，所以我妈妈拿了以后呢，她就背这篇东西，背，然后背一边背，我就看着她一边就是说忍住眼泪这样吧，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说不断的重复啊，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也是过我们这个就是感情上的东西哈，尽量不要我觉得要使我们更坚强一点，但当时对一个母亲来讲肯定还是很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这样不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先包括有的朋友问我啊，说你这样子你们老在外头抛头露面的，你儿子还在人家手里，他们不是会更折腾他吗？后来我说你看我是他的妈妈，如果我都不出来揭露他被迫害的这个真相，那还有谁能够出来说呢？要是人家都不知道，所有世上的人都不知道，那怎么停止这个迫害呢？再说了，犯罪的不是我，是这些迫害这些善良人的这些刽子手，我们不，他们才怕曝光，我为什么要害怕？所以这个我朋友们听了他们也就觉得很可以理解，所以那个时候就不会觉得说像一个普通的妈妈这样子完全沉浸在悲痛之中。所以我觉得就说能够走过来呢，也真的是明白了真理以后是会给人很多的力量。
他们两个是吹长笛的，那我是拉大的琴，正好我们就组成了一个三重奏。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教堂演出，他说流着眼泪讲啊，他说我听音乐从来没流过泪，我就不知道今天怎么听了这个普渡这个音乐我就流泪了，他说太感人了，我就觉得哎呦。我也是，我说我也演奏了几十年的音乐，以前所奏的音乐在我们听起来像江河水那种好像是最苦兮兮的啊， 这个最能感人。可是说实在呢，我也没流过泪听那个。那这个为什么就能那么打动人呢？
其实以前呢，我搞音乐那么多年呢，我其实最主要就是演奏，当时只是想说提高我演奏的这个表现力，能够提高这个演奏的水平。真正自己呢，并没有想到说去创作什么东西，或者说真的是发自内心的需要表现一个什么东西。那么但是现在就不同，就是完全是当自己发自内心想要表现一个什么，那个旋律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2002年初，被关押了一年半的陈刚终于走出监狱的大门，然而曾经被严重伤害的心灵却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平复的。
我感觉他身体状况还不是主要的，感觉主要是精神上，他的精神我感觉压力很大，虽然已经出来，但是明显感觉到这个人不轻松，就是老有什么事情压着他。其实他那个时候知道大法是好的，又感觉自己做了对不起大法的事，就是那种有一点像自暴自弃又不甘心。反正挺难过的感觉。那一段时间他可以夜里打游戏，打到夜里3点多，他就把那个注意力全都集中到那上面，好像什么事情都不想了。但是有时间的时候我知道他还是在看书，又放不下。
在2003年11月的一次采访中，陈刚谈到了他的这段心路历程。
因为这种身体上的这种伤害，你要恢复起来还容易，好了就好了，那当然残废了那就残废了，但是精神上这种东西，他就我都，你想我当时我自己看不起自己，你我怎么能够恢复？你说别人去打球放松心情，唱歌旅游，你干什么吧，你能够找回对自己的那种尊重吗？你真的那种希望，对生命的希望，你能够找得回来吗？因为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你学真善人，可你自己干的那样的事情，你还说你真善人，你哪配啊？所以我心里明知道这个好，我要学，可是又觉得我不配。你想想那是什么心情。那我后来不断又看法轮功的书啊，然后我发现，尤其是就是后来李洪志老师讲的一些，就是在近2-3年哈，这迫害之后讲到的很多东西，那就是很清楚地讲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它是怎么回事儿，都讲出来很清楚。那我也就我也明白了，那我做的不好是不好，那怎么办？那朝着好的方向做吧。然后我也是真的发自内心真的谢谢法轮大法，谢谢李洪志老师。李洪志老师讲一句话，他说，这个不是原话，大致意思他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人，你做的再不好，如果你真的有发心向善的那一念，我就帮你，我就度你。
2003年7月，陈刚和白品来到美国，历尽磨难的一家人终于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团聚。 在新唐人电视台从2004年开始举办的全球华人青年晚会上，具有深厚音乐基础的陈汝棠一家用音乐表达了他们发自内心的感受。
走遍五湖四海，连接过
其实我通过这些呢，我自己也是非常有一个感触，就是说我没有作曲过这些东西，后来为什么好像大家觉得还挺好的，就像梅啊什么大家也觉得挺好，其实我都感觉这个真的是大法给我的智慧，就并不是我刻意能够想出来一个旋律，好像它就是自然的就流出来了。也许没有修炼的人呢，他体会不到，但是当你真的是去修炼的时候，你会尝到很多很多的甜头。这也呢，反过来讲，也就使自己对这个法更相信了，就是说确实讲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它不断不断地展现在你的眼前。
其实呢，因为自己搞了几十年的音乐，那么这里头呢，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就是说你什么样的音乐对人的影响作用，他得到什么样的感受是不同的。受到好的音乐陶冶，那么他就得到好的东西。如果老是听那些靡靡之音，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就无病呻吟，那他整个这个人就萎靡不振了，有的就吸毒啊，就干那个去了。所以这个音乐它是有它的社会功能，这一点我在修炼前明白了，但修炼以后呢，我觉得是更提升了。提升到什么呢？当然这个是也可以说是无止境了，但是我起码有一个认识，就是说它能够净化人的灵魂，净化人的思想，净化人的情操。这个呢，它还不是一般的净化。我发现这个大法弟子写的音乐，我敢说你从技术上来讲，他可能技术水平不如一些世界级的作曲家，你从技巧上来讲一下，但是他写的东西非常纯，他通过修炼自己的灵魂净化了，他写出来的东西真是非常的纯净。这种净实际上有很多人他是求之不得的。
Thank you.
陈汝棠一家在过去的七年中经历了让人难以想象的风风雨雨，但是他们心中却始终拥有一片宁静和祥和。这似乎带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真正的和平是在人们寻求返本归真的道路上自然达到的，而对于他们来说，修炼法轮大法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事实关心，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